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，
常言道，人吃五谷杂粮就没有不生病的。那么年轻人有病看医生，医生就会问你今天哪儿不舒服啊。老年人看医生啊，医生会问你今天是几月几号。您明白这里边的道理吗？因为年轻人看医生啊，那是身体不舒服，医生拿听诊器听听前胸，再听听后背。那老年人看医生呢，往往是脑子有点不好使，有点痴呆了呢，自己还不知道，听诊器他又听不出来，怎么办？那就得问问题。您老贵姓高明啊？写下来咱们瞧瞧。心算您还会吗？啊，100减7是多少啊？再减七呢？再减七，您还算得出来吗？说着说着呀，这些做大夫的还有个绝招，就是告诉你三样毫不相干的东西。比方说啊，香蕉、皮鞋、小狗，记住了吗？啊，记住了，香蕉、皮鞋、小狗。然后他继续跟你扯东扯西，给你检查检查胳膊，再检查检查腿，看看灵活还是不灵活，力道还有没有。等过了5分钟呢，他冷不丁的问您，刚才那三样东西您还记得没有？您要是还记得，那就是香蕉、皮鞋、小狗，这就算过关了。要是说不出来，或者说成什么橘子、馒头、皮蛋，那您肯定要被戴上老年痴呆症的大帽子，这辈子都甭想摘下来了。前几回我们从以色列的扫罗王说到歌利亚，又从歌利亚说到耶西的小儿子大卫。那会儿大卫的三个哥哥呀，都随扫罗王去打仗去了，他确实留在家中，每一天到野地里去放羊。我们还念上了一段大卫所写的诗给您听，对不对？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人家写的可真不错。但是您记得不记得我们为什么讲这些？您要是还记得，表示您还可以过几年春风得意的日子。您要是忘了，记不得了，嘿嘿，这可对不起啊，可能就得考虑考虑去看看医生了。让我给您复习一下吧。我们讲这些呀，只是为了回到旧约的历史里边去，找找那个所罗门王在圣经箴言里所说的父亲的训诲、母亲的法则到底是什么样的宝贝。因为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，他后来得以接续大卫王的头戴华冠，项挂金链，也正是因为他没有丢弃父亲的训诲法则呀。讲到现在，我们对大卫的生平虽然只讲了他在旷野里放羊的那么一丁点儿，可是从我们上回念的那首诗23篇头一句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这两句里大卫传家的法则和训诲就已经呼之欲出了。首先，放羊本是简单无奇，小孩都能做的事儿，他却能从当中明白，我做羊的牧人，谁做我的牧人呢？孔老夫子可以做我的师尊，不敢劳烦他做牧人。以前咱说过，他骂起学生来那也凶得很呐， 老子自己骑牛一走了事，连家当都丢了，哪还顾得上我这头小绵羊啊？施家在菩提树下一坐就是七天，连动都不动，也不好惊动他老人家。那穆罕默德和他的徒子徒孙骑着骆驼抢飞机，南征北讨，直到如今，小羊哪跟得上啊？更何况这些古圣先贤都已经死了，坟墓里的人怎么能做我的牧人呢？所以呀，还是大卫聪明，他要耶和华做他的牧人，这是训诲，也是法则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大卫不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，我就开宝马，我就娶娇妻，我就 CEO， 我就财宝满兜。也不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就拿绿卡，我就戴方帽，我就永葆青春买大楼。他说什么呢？他居然说我必不致缺乏。这话可就奇怪了，因为所谓不致缺乏，就是刚刚够用，长期活在缺乏的边缘的意思。眼看没了却还有，眼看少了他还剩下了。照说李刚是我爹，我就不用坐牢，川普是我爹，我就升大官，我爹金正日，我就能玩核弹。怎么我爹耶和华，我还仍然做个穷光蛋呢？这里边到底有什么训诲跟法则呀？这个呀，就是智慧了。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，用多少就放多少。那水打哪儿来呀？管子里呀。管子里的水又打哪儿来呀？水库里呀。水库在哪儿您看见吗？这现在哪儿还有那个笨蛋因为怕缺水用，就在自个儿家的楼顶上弄那么个3万加仑的储水库啊。您说那停水了怎么着？市政府它会断电，耶和华还会缺水吗？大卫要耶和华做他的牧者，就是把丰富留在神那儿，把缺乏留在自个儿这儿。我必不致缺乏是一句信心的话，他知道他必不会让我缺乏的意思。等真言读到最后，您就会听见所罗门这么祷告：我求您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，求您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这是第一。还有呢，第二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所需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。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您看看，您看看，这可不是最聪明的训诲，最上乘的法则吗？还有，所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其中啊，还隐藏了另一个秘诀，就是你要耶和华做你的牧者呀，你就必须承认自己是个有缺乏的人，并且把你的缺乏诚诚实实圆模圆样的拿到主的面前，他就必接纳你成为你一生的牧者，也必使你的缺乏变为饱足。今天有很多糊涂人，用他的绿卡讨老婆，用他的工作请房贷，这固然合情合理。但你虽然戴博士帽得写论文，找上帝却不能只戴脑袋呀。来到神的面前，人的聪明不够用，努力也不够用，只会让你更看不见他。你呀，应该学大卫的样子，带你的缺乏来见他，拿你最不起眼最自卑的地方来面对他，他就必不再向你 隐藏了。很多人呢笑话我们基督徒吃饭之前先祷告，说你们怎么不谢谢农民同志啊，也不谢谢党的政策和经济路线，只谢谢上帝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真是外行话。因为他以为祷告要么是向神求好处，要么谢大恩巴结耶和华。不是，祷告最基本的立场就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缺乏的人。我是一个会饿的人，他没让我饿着，我就不至于缺乏。所以我祷告，我凡事都谢恩，总离不开这个基础。我是个会死的人，必死的人，死是我的缺乏，病是我的缺乏。他就算将来总有那么一天要让我死去，也必为我预备永远的生命与天家，在那儿我不致缺乏。您说除了耶和华还能有谁满足我这些缺乏呢？又有谁配做我的牧者呢？呦呦，今天您怎么讲起道来了？上回呀，咱不是说了评书这行有三个功用吗？就是文化推销、大众娱乐和新闻记者。今天总不好意思加上第四个功能，做牧师传道啊。现在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平常工作太辛苦，星期天早晨起来去教会听道，就是补足睡眠的最好机会。君不见礼拜天是早晨开车上教会，一家大小急匆匆，台上开讲对对对，台下点头不倒翁。要是像我这样的说评书的也来传道，大伙儿主日早晨起来崇拜没睡成觉，把身体弄坏了，那我可对不起主啊。言归正传，话说呀，大卫在三个哥哥去打仗的这40天里，放羊这活啊就变得特别辛苦。怎么呢？放羊是在野地里头，而野地里总有个定理，那就是人多兽少，人少兽就多。作为管理万物的人都有缺乏，野地里的走兽就更有缺乏。你饿他也饿呀，人饿了上超市买，回家做，端上桌子上吃。狮子老虎大黑熊要是饿了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那野地里要是有一群羊，那就是他们的沃尔玛 Superstore 了。每天早起，大卫领着羊刚一出门，他们老远就盯上了。大卫的一举一动全都在这些恶兽的监控之下。从前大卫家7个儿子放起羊来呀，就好像休斯顿棒球队出场，什么芝加哥小熊、底特律的老虎、匹兹堡的海盗，那都不是对手。现在这以色列的壮丁都跟着扫罗出征去了，耶西家的人丁单薄，大卫一个小不点儿，带着一群小白羊出到旷野里，左手拎着个小拐棍，右手抱了只吃奶的羊，肩上还搭了个小背包，口里唱的是美歌谣。哎，这正是青山绿水谷中路，羊儿咩咩列队来，狮子蹲守磐石洞，灌木丛中有豺狼。那么大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咱们下一回呀，接着说。